弟兄姐妹平安。不知道弟兄姐妹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弟兄姐妹中间常常问安平安，还有每次讲台讲员说弟兄姐妹平安。我记得一位外国弟兄叫做 Paul， 他在三年前，就是2014年11月30号，他最后一次在我们这边讲道，就是讲神的平安。后来几个月以后，2015年他就被主接去了。我今天稍微先把破弟兄那一次在我们这里讲的神的平安，我们再回顾一下，算是对这位弟兄的一种怀念。破弟兄讲他用六点来讲神的平安。他说第一个，神的平安是因着我们接受神的救恩的时候神的这种公义引申出来的平安当我们接受神的救恩，在神的公义里面，他称为我们为义，这个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得到那个赦罪的平安第二个就是超越的平安在地上有很多平安，但是人所讲的那种平安跟我们主里面所讲的平安不一样。我们主里面讲的平安是超越的平安就像主耶稣讲，你们在地上我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平安。第三点，他是讲这个平安是永存的就说人生路上有很多的风暴当这种苦难或者风暴来临的时候，神的这平安一下子会到你里面来我就记得前段我们去探访一位姐妹，她因为她先生突然起来就晕倒了然后她就祷告，她就跟我们讲，她那时候一下子有神的平安充满她，虽然先生还是晕在那里但是非常奇妙，这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是说超越那种远存的那种平安后来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非常喜乐，她张开双手说，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当她这样讲的时候，我马上就想起老约翰在巴摩海岛说，我是你们的弟兄，在耶稣基督的苦难忍耐国度一同有份。你知道吗？当我们基督徒如果经历神的恩典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形态都不一样。感谢主。第四个平安就是讲到保护的平安，就是腓立比书所讲说，应当一无挂虑，只有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恩，将你们所有的告诉神，神所赐的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自己对这段经文也有点经历，是刚来澳洲的时候，有位弟兄他申请的时候就没有把他两个女儿写进去，就是一个儿子，后来是说可以移民了，那他心里就很难过，他就不知道他因着他这个那时候神那时候想省时间或者为了不麻烦没有写上去，会不会给他女儿政府不批。那我呢有感动，就到那弟兄家里也就跟他分享这句，后来他就说他好很多了，也感谢主，后来他们一家也团聚了。就说神是各方面来保护我们从上面从外面从里面我们如果想到神是这样伟大的神，他这样能力，我们就有里面有这样平安。他第五点讲神的平安是合一的平安感谢主就说保罗说他是 以色列人、犹太人，但是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哦，在以弗所书那里讲，不光我们罪人和神和好了，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也和好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如果聚在一起，我们有那个合一的平安，外面人就可以看出我们是神的门徒，就认出我们是属神的人。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就是第六点，是神的平安是耶稣的平安。这点弟兄姐妹常常也提醒到，就是说如果我做一件事情我心里不平安，哎呀，就说哎呀我心里没有平安，就说神的平安他会管理你。当你心里有那种没有这种平安的时候，你就有停止了。所以这个他就讲了这六点，我稍微就回顾一下。我记得我们弟兄最后是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他的讲台信息。他是说有一个机构又想有一幅画，就是能够表现我们基督里平安的这种事情。最后有两幅画，一幅就是外面看上去非常和平，很美好的一幅，这样看上去平安那种。但另一幅画是在一个很大很急瀑布旁边有个小鸟窝，但小鸟窝里面也是很安稳，就是最后就后面的画就选了，就是他们觉得这个画更能体现出我们是在基督里那种平安，永恒有神的保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次预备这个讲台信息的时候，神让我想起破弟兄然后我就想起当初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去 Brother Liu 家里然后破弟兄也在那里，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接触然后我记得那一次有一次就是 Linda 就问破弟兄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就说因为那时候破弟兄他的工作就是超牌，我们说超牌官，就是如果花停车乱停的话他就给你一个单子，感谢主后来弟兄他就换了一个工作在华院里面。那丽娜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 Brother Paul， 他说如果有一天你看到 Brother Liu 乱停车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也把这个问题问你，请你们自己回答。如果你是超牌官，你看到你一位属灵的好朋友他乱停车，你会怎么办呢？那天破军就说，他看着琳达说我会给他两张，他说一张是地上的，一张是天上的。那我就觉得我们弟兄的回答很有属灵的味道，就说他在处理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真的不是凭着自己的肉体，还是凭着圣灵在里面的带领因为后来我因为听琳达他说如果是他的话，他就说哎呀 Brother Liu 今天还好碰到我，你赶紧快走，开开走我就免了你这一单，是不是？我们许多时候觉得我们聚在一起好像是为了我们好处，但是我们如果想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神我们今天来神家的聚会，可能我们也不会经常迟到，我们也不会来到神家在聚会的时候有很多讲话的声音。我很感谢主就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在我身边有这些我认为是属灵的有意向的弟兄，那也感谢主，我个人觉得我们中间最近迟到的现象会好很多，感谢神的恩典我今天在讲今天题目之前，我就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心中有三个盼望是什么？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心中的三个盼望是什么你们也可以自己想想三个盼望你想到的是真实的，但不是标准答案，是真实的你可能会觉得希望房贷快点供完 希望孩子能够听话，能够考上一个好的学校啊。雅丽也有投胎，这不是雅丽的答案。那你可能你工作事业上有更一点多一点啊机会啊进展啊，换一个工作啊，或者你觉得你年纪大了啊，希望神能够保守你平安啊，啊，或者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孝顺一点啊，啊，我想我们如果有这些想法，也都是很正常啊，这不是错，但是是我是觉得是说，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所想的这些盼望都是这些的话啊，我觉得不太好啊，因为保罗弟兄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我们感谢主啊，今天Michael 弟兄啊能够把这些经文打上来，因为我今天经文比较多，我们就没办法一个看啊，如果 Michael 弟兄能够把经文打上来，我们感谢主。这是保罗弟兄那个时候说的一句话，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今天我们成为神，得到神的恩典，成为基督徒，我们平时如果所盼望的都是地上的话，真的是很可怜，就是浪费神给我们这么多恩典。那我们来看看保罗弟兄他有什么盼望啊？我们也可以看看老约翰他有什么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中有两位人被主接到天上去，但很可惜他们没有回来告诉我们什么话，但是在地上有很多人，他们看见天上的异象啊，在新约就像保罗和约翰，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得到了有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啊，又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所有得的。约翰他在启示书来，他一口气说了七个有福的，他说念这本书的预言的人有福了，那些在主里面睡的死的人有福了啊。那警醒等候主的有福的，那在第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他还说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洗净干净自己衣裳的有福了。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相信，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有不同的看法，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啊，我们所站的角度不一样，高度不一样啊，但是感谢主，我们希望他们这些盼望真的能够，也能够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他们不光光是有意向的人，他们也是承受这种传递意向的人啊。我们真的盼望在神的光中，我们也能够被他们所感染，也成为承受意向的人啊。我今天的讲题不是讲我们基督徒应该选择什么，或者有什么意向，但是跟这个也是有关。我今天的题目是认清你我的肉体。我记得上次弟兄谢明宝弟兄在这里讲了两堂我们又长大这个题目，然后他在第二堂的时候讲阻挡我们生命长大的就是撒旦二者世界和肉体，所以我今天想借着弟兄的话题继续往下讲，认清你我的肉体。我为什么用认清你我的，就是好像这个肉体跟我们都是有很直接关系的，就像你帮我做一件事情啊，我也帮你做一件事情啊，你帮我买一件东西啊，就是很具体的，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的。所以好不好，我们先来祷告。我今天先请弟兄姐妹为自己的灵命的成长，为今天的讲台先祷告，然后我再开口祷告。 主耶稣，我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聚在一起。主啊，我们真盼望今天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所听的都能够受同一个灵的感动，都能够明白你救恩的道理，都能够起来来跟随你，爱你更多。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主你看顾这一点时间，愿你的话语能够不受人的拦阻。主啊，我们感谢你，以主耶稣宝贝名求，阿们。感谢主，刚摩西斯弟兄选的那首诗歌我觉得非常鼓励，非常的美好。感谢主，我们今天都已经是蒙了神的恩典我讲我们刚刚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听到犯罪的可怕。因为以前我们没有来教会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罪怎么可怕。当然我们知道到外面那种刑事罪的可怕，但是来到教会我们就听说很多那种跟外面刑事这种罪没关系的我那时候就记得有位长子来在福音那边谈，他说我没有罪啊，谁能够说我有罪？我你看我来的时候都已经做了无罪公证了嘛，怎么会说我有罪呢但是感谢主，神开我们眼睛，让我们慢慢看见我们真是个罪人这是我们刚刚来教会的光景我们也很高兴神拯救了我们，我们也接受了神的救恩我们也受洗归入主名，那时候我们真是满心欢喜快乐就刚刚我们刚刚讲了，就有神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的罪的重担得到释放然后这个是我们刚来的刚开始的时候光景。那后来呢，好像慢慢呢有一段时间以后，你就觉得这种平安喜乐好像会稍微少了一点，是吗？因为你觉得你怎么那个脾气还是在那里，你里面那种性情好像也没变，那种嫉妒贪心这些东西都还在，所以呢你就很 confused， 就是这个救恩到底是真还是假的。这救恩如果是假的话，那你当初那种经历你是觉得很真实的，你也受洗了，是吧？每次来教会听的都是一套一套的但是你说是真的话，那我这个得救的人怎么还会这个样子，是不是？所以你就很 confused 你就想找一个人来说，但是你觉得在教会中好像也没有一些很知心的人，慢慢时间久了你更不敢说，你看每个人都很属灵，你讲这些东西都不知道人家怎么看你那有一天谢弟兄说小张小牛，你要不要来参加一些教会服事那你就觉得跟你一起受浸的人他们都有开始服事了，你也不好意思让人家看你很落后，你说好吧我也来，但是你还总觉得里面没有那种火热的爱心因为那个东西还在那里，就是你参加了服事以后，甚至有时候来教会聚会，你出门的时候你还跟丈夫还跟妻子还吵了一架，所以你就真的就觉得很不知道怎么办里面那种光景。所以感谢主，那有一天神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你里面就是那种光景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16-17节那里讲肉体和情欲在那里与圣灵相争这节经文中文把它翻译成情欲，其实原文就是肉体 flesh。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是说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就是我们老我的跟世界上的没有信主一样的那个生命，这个生命从亚当那里来的，这是堕落的一个生命。但感谢主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不光罪得到赦免，我们也从主那里得到一个属天的生命非受造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圣灵也在我们里面。这个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信主初期有这样光景，甚至我们就是我今天有时候还是有，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东西在那里又相争的那什么是肉体 啊。那什么是肉体？我们看创世纪第六章那里。其实在神的造亚当的时候没有肉体的啊。神造了人的身体啊，我们里面有魂有灵三个部分啊。那个时候只有身体没有肉体，那时候人的身体里面也没有罪也没有情欲，单纯的一个受造的身体。但是人受了撒旦的引诱，吃了知识上的 果子，罪就进入人里面，使人的身体变质败坏，就成为今天的肉体。所以大家记得圣经那时候讲，他们开始的时候赤身裸体，他们并不觉得羞耻，他们吃了以后他们就眼睛亮了，他们就觉得有这个羞耻，就赶紧拿衣服拿用树叶来 遮羞。所以那我们看见人吃了 吃之前和吃之后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创世纪那里说地上的人都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在他里面啊。这个血气也是原文应该也是肉体啊，中文有的地方翻译成血气啊或者情欲啊。然后第十二节那里讲，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啊。你看人真的堕落了很快啊，开始在神的心意里面灵魂体，神是希望我们的灵来控制带领我们的魂，然后魂来控制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灵是与神交通的，我们的身体有五官，这个与外界接触的。但是人堕落了以后灵就没有了，就用魂来控制这个身体啊，就是头脑思想情感意志啊。许多时候我们看孩子有时候做事做错了，我们就说哎，你怎么不用头脑想一想啊，就这样做啊。就说人在今天的层面，人应该是用魂来控制啊，用头脑。但是你有没有，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看见有些人他并不是用头脑啊？我最近新换了一个工作，那个坐在旁边那个 Esto 就是他一定有抽烟的，他一定时间到他不抽烟就是很难过啊。这个人就是被着肉体所控制啊，那更不用说毒品啊。这个人就是已经属肉体了，就是他大脑不是控制他了，他是他的身体控制他，这就是属肉体的。所以我们看加拉太书那里第五章十六十七节啊，加拉太书就是说这个肉体在我们里面很真实啊。然后第五章二十四节那里，让我们看一下。第十九节，他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啊，这些我们就不用看了。就是说当人堕落到肉体情欲里面，这是这种我们每个人都经历的啊，显而易见的啊。当我就是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看新闻有个题目，就是说在墨尔本火车站有两个同性恋的人，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那里行非常可羞耻的事啊。弟兄姊妹，真的就是人堕落以后就会出现这样子啊光景。 那今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艰难的日子啊，因为世道的败坏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又非常的警醒。那我们刚刚讲啊，就是这个肉体啊，我们刚刚讲这肉体是怎么来的啊？刚刚也讲肉体的不好一面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啊，肉体也有好的一面。我们看那个创世纪十六章，那里讲到亚伯拉罕的那个啊，生以斯玛利，以斯玛利的事情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75岁的时候，神呼召他出乌尔，神也应许他啊，又成为大国啊，他的子孙又跟天上的星啊，跟海边的沙一样多。但是这个女子一直到他85岁，他还没有孩子，所以他的太太就有点急的啊，他说：“主啊，我主亚伯拉罕，你看我身边这位婢女好不好？她还年轻。”他还能够替我生孩子。那亚伯拉罕想想也是，我们这么大年纪了，然后就做了这件事情。那接下来故事我们就知道，当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以斯玛利就出生了那圣经让我们看见，这是以后13年神就没有跟亚伯拉罕说话。神第一是这事情以后跟亚伯拉罕说话，第一次话就说：“我是全能的神啊，你又成为完全的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成就他的旨意，不由人来成全，他是全能的神。弟兄姐妹，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我们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然后他说：“你又成完全的了。”我们今天如果还活在肉体里面，或者说用就是肉体那种好来忽视神，真的也是神不喜悦的，还不完全。所以这件事以后，神就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立了约，就让他有个立约的记号，就是行割礼啊。以色列人也一直这样行割礼，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现在稍微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看看圣经或者神对这个肉体的态度好不好啊。出埃及记17章16-14节那里记载一个故事，就是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下离开埃及啊，就是和亚玛利人有个征战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看这段圣经就有点不明白，就觉得神怎么这么残忍，为什么一定要把亚玛利人啊给杀死。神对摩西说：“我又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又将这话写下来。”16节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原来就是圣经，亚玛利人是预表着人的肉体，以色列人就是雅各的后裔，就是雅各就是以色列啊。以色列人是象征着我们里面蒙拣选的重生的部分，就是属灵的部分，基督里面的新人。而亚玛利人就是以扫的后裔，就是象征我们里面堕落的人。所以让我们看见原来里面有这样的故事，背后有这样的故事。亚玛利人那时候以色列人怎样彼此为敌，不能两立，同样我们今天里面的属肉体的旧人和属灵的新人也是相争的，就是我们念过那个经文，加拉太书5章17节那里请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就到了撒母耳记上15章，神吩咐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他说你现在要去击打亚玛力人，又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连续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并牛羊骆驼尽都杀死这在撒母耳记上15章3节那里，15章3节。但是扫罗却连续的亚玛力人的王亚甲，因为还有很多好的牛羊，他也不舍得这样杀死，他觉得这些东西挺好的嘛，我们可以用嘛甚至我们可以献祭啊，甚至我们可以自己换到自己家的那个养的东西里面，为什么一定要杀掉？他就把那些不好的杀死。扫罗这样没有绝对遵行神的命令，结果就遭到神的厌弃而失去了王位。这表明人如果不绝对弃之肉体，而保留那些能看为好的高贵的部分，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神和肉体是不妥协的所以这件事情，神借着先知撒母耳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听命胜于献祭。然后我们就到以斯帖记，那以斯帖记我们那里就看到以帖史记是一本非常好的旧约的历史书，那里看到故事非常美，故事起伏，看到莫迪改莫迪改他就是死也不肯拜哈曼两个人也是跟仇人一样，然后哈曼最后气死了，又想把置莫迪改于死地，还造了一个5丈高的架木架，但最后是哈曼自己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哈曼就是预表着肉体，莫迪改就是预表着圣灵。因为哈曼是谁的后代呢？哈曼就是亚甲族的就是刚刚扫罗没有杀死那个亚甲人的后裔。这也让我们看见人只有不向肉体低头，才能够蒙神喜悦，做神合用的器皿。神是与肉体势不两立的。那刚刚就讲到神给亚伯拉罕立约这个记号有割礼，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第二次看见行割礼的事情，就在出埃及记摩西摩西那时候不是带领答应了神的要求去回到埃及去带领拯救以色列人，但你看神突然向他们显现又杀死他，还好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赶紧跟他的孩子行了割礼。所以这个故事也让我们看见，虽然我们愿意摆上，但是我们如果凭着肉体去服侍的话，也是不蒙神喜悦的。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也看见，许多时候弟兄姐妹说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如果不好好读神的话，不明白神的做事原则，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就很难，不知道事情该怎么处理。所以到这里我们看新约就更加明白一点这个行割礼的意思， 新约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那里说，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就是让我们看见神希望他的子民不仅仅不光是旧约和新约的，他希望他的子民都有行割礼，都有去掉肉体情欲和属肉体的东西。所以现在我们就基本的明白，不光我们肉体表现坏的神不喜悦，就是肉体的好的神也不喜悦，就是我们人堕落以后整个人在神面前就是一个肉体。所以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七八那里就看见神对这个肉体的看法。他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所以这里就很清楚了，神是不喜欢肉体的，肉体也不能服侍神，也是不能服神，不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们就问一下，为什么神这么讨厌肉体我们知道开始神造了我们这个身体，他不是说看着甚好。那我们刚才讲过，因为肉体现在身体里面败坏了，有撒旦的东西在里面其实肉体里面还是撒旦的根据地这个是关键的。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有些初信主的朋友，特别他们以前是有拜偶像的话我们都有做一件事情，就到他家里去做卫生，我们说做卫生就把那些偶像都有除掉这件事情不仅仅就是说他从他的观念里面思想里面让他不再依靠那些偶像，更是把这些东西拿掉，因为这些东西许多时候就是撒旦的根据地在那里。所以我们如果是中间如果有这些原来是拜偶像的，一定有把这些跟偶像有关联的东西都拿掉。所以今天我们的肉体一样的光景，因为我们肉体以前受过撒旦的控制里面有撒旦的根据地，所以我们今天的服侍主又全部属肉体的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我想到这里大家应该基本清楚了什么是肉体以及神对他的态度和看法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在神的救恩中神如何解决这个肉体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先读加拉太书二十四章，然后读罗马书第六章那里。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凡属肉体的，凡属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然后罗马书第六章六七八和十一节四节，我们一起看了。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借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比与基督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是看自己是活的。从这里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以前可能只知道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偿还了我们的罪债。在这里看见第六章那里，第六节那里说，原来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这个罪人罪身已经与他同钉了。这个是在2000年前，在神的救恩中已经解决了这件事，就算翻篇了。在神的救恩中，不光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的罪身这个肉体也已经与主同钉了。而且我们信主的时候，神还给我们圣灵和基督的生命，让我们靠着这个新生命而活。这就是十一节里那里讲的，这就是我们受浸的时候大家都明白的经历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现在就是有个麻烦来了，就是我刚前面提到，但我的这个脾气啊，我里面的性情啊，嫉妒啊，贪心啊，好像又活了。不是说已经死了吗？怎么又活了？弟兄姐妹，死了是事实，活的也是事实。死了是基督替我们做的，神看为死的，这是客观的。但是在我们主观这一方面呢，我们还需要靠着神的恩典、圣灵的带领、十字架的工作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刚我们诗歌所唱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说我们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就是我们和世人不信主人不一样的一点，我们都是罪人，只不过是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常常悔改。我们说我们悔改，并不是说我们信主的那时候一下子悔改了，就好像就接下来就不需要悔改。我们的悔改乃是我们一生的事情，如果你犯罪的话，你就得有悔改。2000年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他不光解决了我们的罪的问题，我们的肉体罪身也一起同钉了，这是主替我们做的，神也看似解决了，这是客观的一面。在我们这边呢，我们主观方面还要靠着十字架来致死这个肉体，这个就是罗马书8章13节那里讲，你们若靠着圣灵，若靠着肉体活着必有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有活着。我们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先背十字架，是吗？人把十字架绑在他身上，他后来背不动了，还有一个就鼓励了人替他背，然后他来到哥哥他，他就钉在上面。那十字架对我们这边呢，次序上是相反的，我们是先钉死我们的肉身罪，先钉死与主耶稣同钉，然后呢，我们又天天背那个十字架。主耶稣是先背后钉，我们是先钉后背。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里面一定是有圣灵，有主的生命。那今天的问题呢，是因为老我太大，旧生命太强，那怎么办呢？感谢主，靠着圣灵致死，就在圣灵的带领下能够经历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十字架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死。许多时候我们看复活节的时候都有这样画面，有些地方人他们就把十字架也绑在身上，那就好像说模仿主耶稣背十字架。其实十字架对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是，就是要把它带，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地步，让我们觉得我们这个罪的里面的东西刚刚讲的这些不好的东西，甚至好的东西，觉得自己不要了，弃绝的。我讲起十字架，我就想起一件事情。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姐妹跟我讲，她说她要离开我们这里。我问她原因，她说我们中间的弟兄没有背十字架的榜样。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如果这句话是你见主的时候，主对我说：“叶小东，我看不到你身上有被施加的痕迹。”那我们那时候就非常的可怜后悔。我们如果想主耶稣他贵为神子，他没有罪，他竟然愿意受洗，他跟施洗约翰说：“暂时让我行诸般的这样义。”然后他在地上被施加。我们是谁？我们竟然可以拒绝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想我们现在如果不被施加，不在每天的生活中靠圣灵的带领经历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拒绝不顺服的话，到那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将非常非常的羞愧，损失的是我们啊。我想现在还有点时间，我们来看旧约两个故事，让我们一方面明白怎么样战胜肉体啊、情欲这些，另一方面也看如果我们顺从了肉体结果会什么样子。我们来看约瑟的故事，在创世纪39章那里，我们看一下39章第八到第十节，约瑟怎么回答他祖母的引诱。在这里我们看出约瑟说这件事是得罪神的，这是一个大恶。他主人信任我，给我权力工作岗位。然后接下来我们也看见约瑟就不跟他在一起，就跑，就不跟他独处一处，就没有 不给自己有这样机会啊。最后一次他又引诱他，他就跑走了，他的衣服被他拉住了。然后我们看到故事的发展啊，就是他的祖母就诬告他，接下来约瑟就被到下到监里面去。我想从约瑟回答他祖母的话，我们可以看出约瑟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因为他说我如果这样做是得罪神的，这是一个大恶。所以我们看见以神为中心的人，他灵里面是敏锐的啊。许多时候我们好像分不清东西，是因为我们灵里面没有不敏锐，不敏锐是因为我们常常以自己为中心，没有以神为中心。因为保罗说得很清楚，我们属灵的人应该是知道万事的，就是说你知道很多事情应该是很清楚很明锐的。以神为中心的人也是一个不敢得罪神的人，以神为中心的人也是以神为乐的人，因为在任何环境下他因着以神为中心，他里面都有平安和喜乐。从这一章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三处，第二、21、22都说耶和华与他同在。我想这也是每位弟兄姐妹都渴慕的，神能够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又明白，如果你今天的行事为人，你不是做神所喜悦做的事情，神会与你同在吗？约瑟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他的处事为人他都蒙神的喜悦，神与他同在。许多时候常听弟兄们说我最近很软弱，离神很远，所以我在这里就说，我们又问大家，我们问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每天有花多少时间读神的话，与神亲近，有花多少时间与神祷告。莫安德烈他在内在的生活里面写， 每天早晨花上一点时间与神相交，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秘诀。甚至把这件事跟重生得救和圣灵内住、圣灵充满等同起来。所以这样，我们每天花点时间与神相交，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说基督徒还有什么秘诀的话，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个。早晨花上时间，无论是读神的话语，无论是祷告，无论默想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样就能够保证你的一天能够常常活在神里面。我们看见约瑟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啊，他没有跟他祖母听从他的话，他拒绝了。但是我们看见他的结果是下到监里面去啊，这件事情也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一个决定，我们都是看外面的结果，我们看外面对我们是不是有利啊。因此这样的决定如果不符合神的心意的结果啊，神也没有跟我们同在。但是约瑟他这个结果，虽然他的处境变更难了，下到监里面，但是我们相信，但是我们看到他实质性的结果就是神与他同在。而且我们接下来故事我们就知道，如果神与我们同在，就没有任何的难处，是吗？保罗说，我在自战自轻的苦楚，又为我将来成就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约瑟虽然在监狱里面，但是这是神对他的造就，这是神给他的实践，他也是非常高兴在那里服侍的。圣经让我们看见他在那里工作也很好，监狱长也是把这些监狱的人都交给他。所以那我们看见与神同在并不一定说你就是生活得很舒适，很随你的意。与神同在乃是我们遵行神的旨意，至于外面的环境并不是最重要。我们就花一点时间也讲旧约里面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大卫。大卫是一位非常蒙神喜悦的人，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大卫在色情这方面他犯罪了。大卫犯罪的描写在撒母耳记下11:2-5。我们在这里看见大卫是在跟以前的光景不一样。以前他非常艰难啊，他没处逃，没处躲啊，他依靠神。现在他环境比较好了，太阳都下西山了他才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处的光景怎么样？你可能觉得你很艰难，但是我们又为这些难处又感谢主，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难处中我们依靠神。我们知道难处是我们最好学功课的时候。我记得刘浅弟兄他有一段时间在等美国签证的时候，他说哎呀很难过。我就鼓励他，在难处中是最好学习我们功课的时候，仰望神，依靠神。大卫在他前面的历史里面他没有跌倒，但是在环境好的时候他跌倒了。大卫虽然一时快乐，满足了自己的欲望，随从肉体，但是我们就看见神对他的审判。撒母耳记下12:9-12，我们就看见犯罪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是吗？ 刀剑没有离开他的家。神说你在暗地里面行了，我又在明处让人家行出来。大卫为这件事情非常的难过，他也写了很多很好的诗歌。他说忧伤痛悔的灵神绝不轻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如果落在大卫的光景里面，也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起来悔改，认罪悔改，归向神。大卫犯罪以后，他有一年的时间他没有悔改，不知道悔改，一直到先知拿单来见他，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大卫脱口就说这个人可诅咒，拿单说这个人就是你，你看他罪多少可怕。当我们陷在罪里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大卫说这个人可诅咒，先知拿单说这个人就是你。所以现在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罪是神所恨恶的，今天我们也又知道这个肉体也是神所恨恶的，所不要的。神不但恨恶他，不要他，且借着主耶稣在2000年前钉十字架的时候，把这个犯罪的罪人旧人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了，判了死刑，这个已经结束了，过去了。神给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有新的生命，希望我们在圣灵带领下顺着这个新生命去生活。但我们这个人有个难处，就是在主观的里面，我们他这个东就是肉体啊，这些东西还在站那里，而且它是比新生命圣灵还早来，我们靠着它已经习惯了，就说发脾气这件事情可能还会发，但你发了以后你里面有没有责备？你如果有责备，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有没有不平安？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就刚刚前面讲了，我们的平安就是与神的同在。你这犯罪了以后，里面就不平安了。是最后一点讲，做一些事情。但是你如果认罪，你进一步向当事人认罪，这就是顺从圣灵，不让圣灵担忧了。每当这样施加对付你的时候，你的肉体就被羞辱，一直到他一天很弱，就是不发作就死了。相反，如果肉体想发作，你就顺着它，你就越来越厉害。圣灵具有施加致死的功能，当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施加那个杀死的能力就刺透我们这个人，杀死我们里面一切羞极的东西。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能够在主里面长进，许多时候是跟舍弃多少有关，有多少舍己被施加，有多少弃绝我们的肉体，无论好的和不好的，特别是好的那一部分，只有当神光照你的时候，你看见你的热心，你的忍耐都又被施加对付。就像保罗那样说，原来在我肉体里面一无良善，就当我们看见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才会厌弃放弃。另一方面就是看见神的荣耀美善圣洁，就像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粪土，因我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有得着基督。保罗是一个有意向也是传递意向的人，今天我们又学习在神的光中作为一名承受意向的人。我相信不可能人人都有那样的意向，如果人人都有那样的意向也不是意向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在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身上有两个生命， 一个就是非受造的生命，就是基督复活的生命，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神的心意是愿意我们这生命能够长大，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另一个就是受造了堕落的生命，旧人称作老我，他活出来的样子就是肉体。这个肉体在2000年前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同钉了，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又做一件事，就是靠着圣灵天天来治死他，无论好的和不好的老我。可能你会说，哎呀，这个信主成为基督徒这么麻烦，他说不犯罪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对付肉体舍己背十字架，与主同行，还真麻烦。你说我真愿意像那个强盗一样临死前信主就好了。你如果真的临死前你听到福音信主了，我恭喜你，因为你在神的命定的律子里面信了福音，信主了。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定自己的明天，是吗？福音也是神的大能，又就一切相信的。所以我又更又对那些不是临死前信主的，特别是年轻的青年中年的，我更又恭喜你们，因为你们前面有很长的律子可以被神丢克，神可以在你们身上做工，成为一个合主心意的器皿。我们的人生目标并不是要躲避下地狱，我们人生的目标乃是认识神和他的救恩，在地上过一个容神一人的人。因为生命被建造，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被神使用，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当年摩西在摩押旷野怎么样呼天唤地对以色列人说要遵行律法讨神喜悦，做一个蒙神爱的儿女，拣选主福，不要诅咒，我今天也靠着神的恩典和爱在这里为每一个弟兄姐妹说，我们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不靠肉体乃靠基督的生命而活。在神的恩典里面，神完全有可能把我们造成像约瑟像大卫这样的人物，但问题是你肯吗？你愿意吗？你顺服吗？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跟我们的救恩是这样何等的大，主啊，我们真盼望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长阔高深，让我们真的能够呼应你的爱，能够起来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你，常常亲近你、渴慕你、与你交通。愿你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长大，能够彰显，让我们今天在地上不仅仅做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更是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让我们不光光里面有圣灵的内住，更是能够遵行圣灵的带领，被圣灵充满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以主耶稣宝贝名求。
我们谢谢雪龙弟兄的分享，好不好？我们再唱刚才我们380首，我们唱两节，第四、第五节，380首，第四、第五节，特别唱到副歌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有一个祷告。神的救法是有喜的神，你与主合为一人，但是加你隐心已与他同的，从你生活出他名，这是喜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将否被喜家为你主，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对神你是否全真？我们的得失并不要紧，神的旨意当留心，我们若将往昔都看如粪土，主再不回首难渡，这是喜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曾否被喜家为你做，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对神你是否全真？对神你是否全真？谢谢主。我们有几样报告。首先我们要欢迎今天第一次来我们当中聚会的有蔡先生和Mavis Chai， 是你们在吗？请你们站起来好吗？我们要欢迎你们。 OK， 好，欢迎你们。他们住在 Tilara， 欢迎你们留下跟我们一同吃午饭，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我们再报告说那个家庭聚会，今年年底感谢主给我们23号到25号有我们的 Rosewood 的家庭特会，已经报告过好几次了。